嗨，我是欧马克，今天是3月26号，是台湾的广播节。在今天广播节的结束之前，跟你分享一个广播的故事吧。刚好我今天在看的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未来》，其中一个篇章呢，就讲到了关于美国广播的演进。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个故事吧。这本书的这个章节呢，一开始是说到乡村音乐歌手 Sam Hunt 在2017年创下了一首前所未见的记录。这首歌曲呢叫做 Body Like a Back Road， 打进了告示牌热门乡村歌曲排行榜，蝉联了8个月之久，比猫王、披头士、Frank Sinatra、Michael Jackson 还是 Madonna 的歌曲还要久，比任何一首歌都还要久。这是排行榜上面停留最久最久的一首歌。这个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呢，我说出了这首歌来，可能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印象，怎么可能它比猫王披头士更加的厉害呢？这首歌曲你打开广播可以听到，电影里面可以听到，你漫步在城市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一章呢，他提出的这个原因是这样，而最源头呢，要从广播开始讲起。现在你可能觉得说，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广播就是一个老旧过时的科技嘛。但是你要知道哦，在1920年代广播问世的时候，那可是跟网络问世一样令人兴奋啊！因为呢，那算是第一个大众传播的系统，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可以用声音跨越大陆和海洋，及时传递资讯。这人类仿佛掌握了一个神的力量啊！其实啊，广播人都很清楚广播的影响力。广播电台问世不久呢，美国的国会就限制所有权，说：“哎，你一个个体，你最多只能拥有2个电台。”他们认为这是必要的，以免呢这个新资源会集中在少数的团体手里。那个时候啊，广播电台是大家可以信任的平台。在这样的心态下呢，广播电台就开始蓬勃发展啊。然后每个社区呢都有自己的电台啊，都可以传递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反驳的声音就出现了，反驳的声音是觉得，你这些限制妨碍了我跟妨碍了拥有者啊！如果我就是想要开10个电台怎么样呢？我就是想要开100个怎么样呢？难道我没有权利让我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吗？所以广播电台网 Network 就在1943年控告了美国政府，他们说这些规定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违法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结果呢，法院支持这项条例，维持原判，就种下了革命的导火线。受到强烈的政治和法律压力啊，就说不要设限，不要设限比较民主啊，不要设限也比较公平啊。原本呢想要保护广播电台的法规逐渐的就被削弱了。一开始呢这个改变是缓慢的，可是呢当法规开始放宽了之后，每个人可以拥有的电台呢，从2台开始变成5台，从5台变成7台。每一次的法规放宽呢，下一次的限制就继续松绑，那么大公司就可以买下更多的影响力。一直到了1982年，监管广播电台的主管就宣布了，他完全听从广播电台拥有者的意见，表示说，商业广播电台呢，这就是一门生意啊，广播电台不是大众托付的机构，政府应该要尽量听从广播电台公司的判断。他觉得在开放市场里头，商业广播电台彼此呢，你们会竞争嘛，互相竞争，互相抢利润，这就比专门为了特定公共利益而制播节目的广播电台可以制作出更棒更多样化的节目内容。那当然呢，这个背后的逻辑呢，就是经济学当中的自由放任市场，认为呢，你这个政府不要去做多余的监管啊，你去做监管就会有一部分的公共财会被浪费掉，你就开放竞争吧，竞争才可以让大家都获得最棒最公平的权利。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都知道吧，我们现在看我们台湾新闻台也是啊，几乎是让你竞争啊，就竞争完以后就是啊，就是这样啊。到了1984年，广播电台拥有的限额呢，从7台直接放宽到了40台，到了1996年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美国的11000家广播电台当中，有4000家直接被钱买掉，被大财团买下来了。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 控制了1200家以上的广播电台。好了，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有超过半数的电台被2间公司所把持。曾经被社会大众认为是如此重要的资源，
所以没有人可以拥有超过两间，现在却有两间公司独占了。这个公司集团啊，一旦收购了之后会干嘛呢？我用钱嘛，把你的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来，买下来。我并购了你的公司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精简你的公司组织。那么裁员呢，一大堆冗员不需要你啊。我现在用那个集团的那个资源，我就可以营运很多台电台了。那我还需要这么多 DJ 吗？不用吧，音乐性电台就可以啦。只要在集团总部有一个人的工作是去压一个钮，去放那个排好歌单的音乐。我可以同时在1000多个电台播放，我干嘛要在地方付钱给你那个 DJ 啊？所以同一个老板麾下的广播电台呢，播的曲子有高达97%是重复的，成本降低，利润增加，播放的歌单也不再有变化了。所以他这边是提出了一个每年告示牌热门乡村音乐排行榜排行第一的不同乡村歌曲的数量。可以发现大家站在排行榜上是越站越久了。为什么越站越久呢？是因为只要你让那个在总部控制歌单那个人播下你的，那么全国在美国的1000多台就会一直听到你的音乐。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就是日夜一直播放相同的歌单，同样一首歌会不断不断被播放。那当然大家听到听得熟了，就觉得哎呀，那这个排行榜它当然就是越来越高，它就会高居第一名了。而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发生在电影业。这边呢也做了另外一个调查，他说呢，在电影的票房中前10大当中我们从2000年之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电影都是前传、续集、重拍跟重启的电影项目。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剧本已经通过了市场的考验，已经确定了很多人喜欢看这些东西啊。所以呢，那我再来拍就比较有保障。比起从头重新创业来说，会不会观众不喜欢这个题材呢？会不会主角们没有 chemistry 呢？不会，这些呢都已经被公式给定了，有保证了。所以这本书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其实在讲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开始被一个思维所主导了。这个思维就是如何让财富利润最大化。当我今天要进行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会先想说，这个会不会赚钱？现在会不会赚钱已经不是第一要务喽，是会赚多少钱？要怎么样让这个赚到的钱变得更多？我要拿到最大的利润，我要拿到 maximize 的利润。所以，当我们被这样的思维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考量，不再是公共利益，不再是传递真实，而是在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钱进到我的口袋里面来。这就是今天在广播节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未来》。
好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如果不要以资本利益最大化来当作我们的行为准则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可以替代钱、替代货币作为我们交换价值的工具呢？又，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之下打败资本呢？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吗？好的，这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就留给你好好的想想咯。如果你有想到任何很不错的想法的话，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我是欧马克，我们下次马克说书再见咯，拜拜。